很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聚集，我们再一次的低头做一个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如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有这样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聚集，主啊，特别感谢主，也有些福音的朋友远道而来，在这里愿意一同寻求你自己的真道和救恩。但愿按照你自己的应许说，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开门。主啊，但愿今天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讲的和听的同被一灵所感，讲的和听的同受造就，同蒙恩典。让我们已经蒙恩的主能够恩上加恩的得到你的恩典，暂时现在还没有信靠你的一些个朋友们，今天也能够得到这永远的福分。亲爱的天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聚会交在主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听说有一些个朋友是从远道而来，昨天晚上没有参加这个聚会，所以愿意用一个短的时间把昨天晚上所讲的简单的再叙述一下。昨天我们所谈到的是诗篇第九十篇，那是摩西的祷告。摩西是古时候的一个学者，他在祷告当中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还没有造成的时候，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就是神。这是摩西作为一个古时候的学者，他承认他相信宇宙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有一位创造者，而且人生非常的短暂。他说，神让世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也好，没有信主的也好，无论时间多久，无论时间多么短暂，你就是寿命再长，120岁140岁，将来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末了总是一堆尘土。所以摩西在那里说，神让我们归回，归于尘土。但是我们人的价值不是仅仅的一堆尘土，我们人的价值不是这个血肉之体。有一个化学家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分析，他说，人呢，不管你是胖也好，是瘦也好，把你身上所有的这个脂肪提炼出来的话，大概能够做几块肥皂。如果把你身上所有的铁质都提炼出来的话，可以打一个铁钉。把身上所有的这个硫脂、硫磺都提出来的话，这个硫磺大概能够杀死那个狗身上的那个跳蚤。如果要是把身上的石灰质都提炼出来的话，这个石灰能够消毒一个鸡笼子。如果把这个人身上的这个氮质啊、氮元素都提炼出来的话，还得加上别的东西，那个才能够制成火药。那个火药多少呢？只能够做一个炮竹，过春节的时候梆一放，完了。所有的这些价值多少？大约按当时那位化学家他计算，大约是指美元一元。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吗？我说呀，那位化学家呀，他还算得太重了，人值1块美金。我说实际上连1块美金也不值，人将来成为尘土，谁花1块美金去买一块尘土去啊？他说，化验成什么脂肪，化出什么铁质来，化什么这个分析，把它分化成什么硫磺，你那个化验的时间得费多少的资本呢？得多少的成本呢？谁化那个？所以连1块也不值。但是人为万物之灵所宝贵的 昨天和有些个朋友们谈过，人每万物之灵所宝贵的是人是有灵的活人，身体将来离开世界，但是灵魂却是到永远的。因今天没有时间再重复昨天所讲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活人怕死人。我昨天记得好像说笑话，这个活的老虎我们看见就害怕，死老虎不怕，摸一摸身上都没有关系。活人我们不怕，谁也不怕活人，大家司空见惯，但是死人放在你的屋里头你绝不愿意。为什么？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而其他的动物没有灵魂。所以这个摩西啊，他曾经说，好像说人生很短暂，人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可以经夸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了。刚才有弟兄和我说，今天可能有些新来的朋友，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想起一些一个笑话来啊，因为特别是有些年轻的朋友来是吧，到这来读书来啊。我刚才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想到，我年轻的时候20几岁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本小说叫《少年维特之烦恼》，大概年长的人知道哈，维是维持的维，特是特别的特。有一个老师说笑话，哎，少年维特烦维持烦恼嘞，他不说维特烦恼，他说少年维持烦恼嘞，因为那个特别的特字跟维持的那个吃字差不多，他说怎么少年维持烦恼？确实是这个样子，人有儿童时期，一到少年烦恼就来了。在这里一些个学者读书的一些朋友们，你们有这样经验，一进小学作业就来了，家长就得逼着完成作业，而且从一年级就得努力追求将来准备考一个重点中学，好容易考上重点初中了，还得准备考重点高中，那个作业量越来越大。后来你这个到了高中了，还得准备考大学，考大学完了以后还得找工作，现在大家知道工作还难找，那么找到一个工作还未必理想，所以这样呢，所以说少年维持烦恼，从少年的时候就开始烦恼了。我不知道大家，你回忆自己的一生是喜乐多呢还是愁烦多呢？圣经上说一生的时间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所以今天愿意和大家继续的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看这个保罗，一个中古时期的学者，他对人生的一个体会，也是他对于一个我们信靠主的人应有什么样的心态，应当有什么样的心智。保罗在刚才弟兄所读的那个罗马书12章1节那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写信是给罗马的教会的圣徒啊，这是在罗马书1章那里提到，他是给罗马教会的那些个圣徒。其实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见到在罗马的那许多的圣徒，虽然相隔万水千山，虽然路途遥远，甚至于还没有见到，但是称呼称谓非常的亲切，所以弟兄们，当然就包括姊妹在内，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在这里看到我们信主的人呢，这个关系是亲如手足，而胜过了手足。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教友们，不是，你看圣经里面呢没有教友两个字， 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的人也应该清楚这件事情，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们也应该清楚这件事情。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个基督徒，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是教友的关系，不是我们加入了一个教门，在这个教门里头的朋友，不是这么回事。你看圣经里边没有教友两个字，我们所信的不是教，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所信的是基督，我们所信的是主，是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为拯救我们世人流血舍命，而这样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因为信靠这位主，因为这样我们才得到有基督的生命。还有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不死的生命，像神那样的生命，圣洁的生命，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在我们的心灵里边。所以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应当是一个重生的人，重生再生一次， reborn。 耶稣基督说，人若是不重生的话，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的话，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必须要重生。我们信靠主的人都是出死入生，是经过神这样的一个更新，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所以有人把基督徒啊 Christian 不是把它翻译成基督徒，把它翻译成基督人啊，那个意思就是有基督生命的人。这个大家从英语也可以理解，那个英语有一些个那个地名或者是一些个国家的名，那个名字后边后缀 IAN 或者后缀 AN 就是表明什么什么人。举例子来说， Asia 亚洲， Asian 亚洲人，America 是美国， American 哎美国人， Africa 也非洲， African 非洲人，后缀 AN 是什么什么人， Christ 是基督， Christian 基督人，有基督生命的人，不是从血统而来，是从灵统而来的。所以保罗对于罗马的信徒，甚至没有见过面，称呼那么亲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称呼罗马的信徒为弟兄姊妹，不是教友。我们是信基督，不是信基督教。基督那个原文的意思是弥赛亚，原来的意思是受膏者，原来的意思是救主的意思啊，这是那个基督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原意。所以我们信的是基督，不是信的基督教。我们信基督，得到一个基督的生命，成为一个重生的人，得救的人，有新生命的人，是基督徒基督人。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成了神家里的人了。你有基督的生命，我也有基督的生命，他也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大家都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是属乎神家里边的这样的一些人。我们有一种灵统的关系，虽然没有血统关系，但是这个灵统关系胜过了血统关系。耶稣基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属乎肉身，从灵生的就是属乎灵啊。每一个人呢，都从父母那里领受一个血肉之体，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属乎肉身，反正这个肉身几十年 就要归于尘土了，离开世界没有多久就要归于尘土，这是这个肉身的生命。但是呢，凡是信靠神的人，因为圣灵的感动，得一个属灵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基督的生命，神的生命，是永不灭亡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好像是重生一次，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心灵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是重生的人。所以我们常常是说重生得救了没有，主耶稣基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也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啊，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一些个弟兄姊妹，甚至于有人你说我已经受了洗了，我受洗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了，你重生了没有？若是还没有重生的话，这个像耶稣基督说的不能够见神的国呀，不能够进神的国。反过来说，今天有些个朋友你第一次来听到，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在神面前看到，哎呀，我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免不了沾染罪恶，求主饶恕我的罪恶，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今天你就可以重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你就是神家里边的人。所以我们是弟兄姊妹啊，因为有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都有基督的生命，神的生命，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之间，所以就成为弟兄和姊妹。所以保罗说弟兄们，就是弟兄姊妹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如何如何。我们不是教友，在大陆啊有一个人跟我说笑话，他说我们那个地方有两个真正的教友，我是岂有此理，根本这个教友就不对，怎么你那个地方有两个真正的教友？他说是，那两个是真正的教友。我说怎么真正的教友？那两个人呢，一聚会就睡觉，这么两个教友啊。这是说笑话。我记得在几十年以前也有人和我说笑，我是山东的信徒，大家知道几十年以前山东的教会很兴旺，但是呢那个山东也有弟兄姊妹，也有的时候也说笑话，哦，我们那里有几个教友，我们那里有几个。我说怎么会是那么几个教友，怎么什么呢？他说那几个人啊，你要不叫他就不来，你叫他他才来，是什么叫他教友啊。也是山东，也另外有一个人说我们那里啊那个教友啊简直是可不容易请。我说怎么那个教友，什么教友不容易请？你给他说好话，给他戴高帽子，哎呀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来吧，好像你这抬着花轿把他抬来似的，是坐轿的教友。真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没有坐轿的教友，没有叫你才来的教友，没有睡觉的教友，根本没有教友，是弟兄是姊妹，神家里边的人，我们在这里一同相聚唱诗祷告，彼此问个好问个安，哎呀心里边觉得就是特别的有一种那个喜乐的一种心情，喜乐的感觉。所以有些不信主的人一看，哎呀这些个信耶稣的人和别人不一样啊。那么这就是说我们堕了一个生命。也有人曾经是这样说，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弟兄和姊妹，所以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那么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是和别人就是不一样，等于多了一个生命，多了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有人就说呀，对不起啊，今天如果有一些个福音的朋友不见怪啊，有人说一个人生一次就死两次，如果生两次的话呢就只死一次。怎么讲呢？我们从父母那里领受一个血肉之体，生了一次，只生了这一次， 将来有一次死，是肉身的死，离开这个世界，人人都免不了有这么一个死，这是第一次的死。但是还有一个第二次的死，就是灵魂的死。圣经上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一个审判。在那个审判的时候，我们一切隐而未现的罪恶过犯，甚至于一个虚谎的这个谎言，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好像是说小的一点什么自私这样的一个邪恶、邪情私欲等等这些东西，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被定罪，那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有人说，一个人生一次呢，就要死两次，一个是肉身的死，再有一个是永远的死。那如果要是生两次的话呢，就死一次了。怎么回事？生两次呢？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个血肉之体，生了一次。我们信耶稣基督了，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好像是 reborn， 又生了一次，重生了，是第二次。生两次，生两次啊，只死一次。肉身将来要死，死了以后灵魂搬一搬家，搬到一个更美的地方，永远的乐园，在那里有神与我们同在，在那里是无限的光明，那是我们人生的归宿。所以生一次死两次，生两次死一次，但愿我们在这里大家都做生两次的人。这样的人保罗称为弟兄和姊妹。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大概十多年前呢，在洛杉矶有一次讲道，那个人数大概可能比我们多一倍，礼拜日，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到底是义人呢，还是罪人呢？大家不言语，可能他们就觉得一般的讲道的人呢，都是自问自答，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来以后，让大家想一想，然后他把答案就说出来了。那一天呢，我就比较认真，我说我们到底是义人呢，还是罪人呢？大家等着我自己自我解说，我就不言语，我就等，等了半天，大概有一个人等着觉得实在不好意思，我记得在这边，有一个弟兄，他说我们是义人。我说我们怎么会是义人呢？圣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圣经上的原话，我们怎么会是义人呢？不言语了，大家等了半天，一会儿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个姊妹说，那我们是罪人了。我说我们要是罪人，信耶稣白信了，将来到了天堂门口，我们罪人进不去啊，还是永死啊。大家不言语了。我说到底是罪人是义人呢？我记得在前面第一排有一个老伯母，有个老太太，她又像是回答我的问题，又像是在那里自言自语。她说，哎呀，照你这么一讲的话，这个事儿可真是不好说了。因为她在第一排，所以我听得很清楚。哎，我说老伯母啊，老人家，你现在说这个话不好说，现在问题还不严重，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在天堂门口我们能不能进去，哎呀，这个事儿不好说了。我说那问题可严重了，到底我们是义人还是罪人？后来我记得在那个角上有一个姊妹啊，做了一个答复，她说我们原来是应当沉沦的罪人，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罪人，但是我们蒙了主的恩典，蒙了主的救赎，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原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根本不是义人，但是我们因信而称义，赖恩而得救，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被神称我们为义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义人。我说对了，这个答案就对了。弟兄姊妹们， 我们彼此常称呼弟兄姊妹，这个称谓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生命，我们是神家里边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得以成为弟兄或者是姊妹。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位分，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有什么长处，我们给神给耶稣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些个贡献，不是，就是白白的称义，赖恩而得救。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被神称为义的这样的一个义人。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信主时间久的，我们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恩典了没有，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救恩没有。英国有一个女作家叫艾莉奥特，这个女作家在历史上记载是风度翩翩，气质也很动人，而且那个才华洋溢，写出来的一些东西让很多的人都觉得非常的优美。按人看，这个女诗人，这个女作家应该是一点那个遗憾也没有，应该是佼佼者，但是她内心里边有一个空虚，内心里边有一个空洞，就人死以后到哪里去？表面上别人都称赞他，但是他内心里边有一种恐惧感，人的这些个称赞都不能让他免于一死，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去，什么也没有。后来他就找一个牧师，他就说，我想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呢？那个牧师回答他一句话， Just as you are now， 就像你现在这样，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成为一个基督徒就行了。后来那个艾莉奥特他就祷告认罪，承认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个人的救主，后来他就成为基督徒了。但是呢，他觉得没有为耶稣基督做什么，后来他就写了一首诗，那首诗啊，大概我们的诗歌本上有，英文的名字叫什么 Just as I am 啊。那个牧师告诉他 Just as you are， 就像你现在这样，就他写的那首诗呢， JustAs I am， 就像我现在这样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就像我这样没有什么好处，无善可陈。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but that Thy blood was shed for me， 但是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你啊替人赎罪的血是为我而流出的。我记得下面那句话是什么？And that thou bids me come to thee， 而且你招呼我与你亲近。O Lamb of God, I come。我背的不知对不对啊？背的不对，大家原谅。他那个就是说，上主羔羊，我来，我来。Just as I am, I come。信靠主就这么简单。马上信，马上得着，得着以后就有改变。很多的基督徒可以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这个时间来不及就不说了。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以神的慈悲劝的那个劝字啊，有点恳求的意思。我读到这一个地方很受感动，那么样被神使用的一个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求你们，恳求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大家都知道，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献祭，筑一个祭坛，把祭物祭牲或者是牛或者是羊其他的祭物 放在那个祭坛上，是杀死而献祭的，是为了与神和好，为了求得神的喜悦和赦免，是这样来献祭的。保罗说什么呢？弟兄们，你是不是弟兄？是。你是不是姊妹？是。你要是弟兄，是姊妹，是蒙恩得救了，是重生的人，就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死祭，放在祭坛上，但是还是活的，要活在世上。我也请大家注意啊，保罗在这儿不是说牧师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是。保罗也不是说长老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是。知识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是。教会的领袖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是。是说什么呢？弟兄们，你是不是一位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一位姊妹？你蒙恩得救了没有？重生了没有？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来的，就应当为主活着，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在主的手，献在神的手里，献在主的面前。这是保罗所提到的。我读到这个地方，心灵里面很受感动。这教会很多的事工不是只靠着牧师，教会很多的事工不是只依靠长老，教会很多的事工不是只依靠知识。你信主了没有？重生了没有？蒙恩得救了没有？是不是个弟兄？是不是个姊妹？如果不是的话，太危险了，你好好的在主面前省察，但愿能够有这样一个重生得救的经历，因为这是关乎你永远的一个问题，关乎到这个灵魂的永生永死的问题。这个世界啊，早晚要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永远长存。人若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圣经上的话。撒旦常常是迷惑我们，用世界上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这里引诱我们，让我们贪爱这个世界，贪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可以把自己的灵魂出卖。所以圣经上说，人若赚的全世界，整个的世界都归你，你完全赚来，何况你还赚不来？你就是赚来的话，你也免不了一死，赔上自己的永远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求你们，恳求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当作一个活的祭物献给神。下面说，这是圣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好像我为神做一点工作我就有什么功劳。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我为主发了一点热心，做了某一件事情，因此好像说我就比别人高一等。没有，弟兄姊妹，我们所做的要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比一比，算不了什么。我们蒙恩得救，主耶稣基督是付了什么样的代价？我想我不说，弟兄姊妹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恶背着十字架，甚至于是半途在那里是扑倒，一步一步的走向哥哥他山，他的手和脚被铁钉钉在那个十字架上，然后把那个十字架再竖立起来，然后把那个十字架埋在那里， 主耶稣基督是几小时啊被挂在那里，那个血是一滴一滴的那样流出来，不是马上就死去，马上死去倒还是痛苦要少一些，是多少小时啊在那里的血流尽了，那样才能够断气，才能够死去。主耶稣基督为你我是付了这样的代价，圣经上说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重价是什么重价？不是200美金，不是多少英镑，不是多少珍珠财宝，重价是什么？基督的生命，主用重价买来的。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应当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保罗说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不是只有牧师在那里侍奉，不是只有长老执事侍奉，不是只有传道的人在这里侍奉。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蒙恩得救了没有？没有蒙恩得救要很好的祷告，你蒙恩得救了就应当是一个侍奉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若是我们全教会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弟兄和姊妹都是一个侍奉的人，我们的教会要不兴旺，那才真是怪了。反过来说，请弟兄姊妹原谅我说这个话难免得罪一些弟兄姊妹，反过来讲，蒙了主的恩典，得了主的福分，我们数算主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见证，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日常的一些这个起居一些的行动上，没有为主做什么。好像主的事工是主的事工，我是我，教会是教会，我个人是我个人，好像和教会的事工无关，和神家里面的事无关。弟兄姊妹啊，但愿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醒察醒察，听听那个神的仆人神所重用的保罗他所说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恳求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是怎么样？是理所当然的，好不好？我们把这一句话我们一起说一说，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再说一次，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行，声音不够大。有些弟兄姊妹好像非常勉强，如果过去勉强，但愿圣灵今天感动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心，我们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好不好？我们再说一次，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但愿圣灵感动我们，也坚定我们的心，一次的献上，永远的献上。今天在这里我们这样说，我们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但愿我们一生一世永远是这样的记住，我们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常常想，北美的生活太安逸了，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你在40年代，上一个世纪40年代奉献传道，在大陆也经历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到了海外呢又有10多年的时间，你能不能用简单的一两句话说一说大陆的信徒和海外的信徒有什么样的区别？我说不好说。他说你就用简单的一两句话大体说一说。 我说一定要让我说呀，我说大陆的基督徒不能一概而论，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但是大体上说起来，基本上的情况大致上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是背着十架走天路的。几十年来到如今是背着十架走天路的。那个问我的信徒还非要问，那海外呢？我说海外我就不说了，你说吧，一定要说。我说一定要说你就不要见怪了，你说吧，不见怪。我说海外的信徒也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完全都是如此，但是大体上看，基本上说来，海外的信徒是坐着花轿上天堂的。有一次我讲完了这个道理以后，还有一个老年人说海外坐着花轿上天堂，那花轿在哪儿呢？后来再一次讲到的时候，我就和他们说，我就指了指那个讲台，那个讲台比我们这里稍微宽一点，我说我们这里聚会有聚会的地方，吃饭有吃饭的地方，还甚至有运动的地方，还看小孩的地方，有青少年活动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愿意唱诗就大声的唱诗。我说你知道海内怎么样吗？海内我是就比了比那个像讲台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大概在国内的有些个弟兄姊妹有些个朋友们知道，那个单元房啊，前些年的那个单元房啊，比较大的那个客厅啊，也就是这么大，大的不得了了，比这个稍微大一点，坐多少人？坐40人，怎么能够坐得下？都是那个很小的小的马扎，大家知道用帆布做的马扎，或者是小的凳子，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那么坐。我告诉大家，有一次我在上海参加了那么一个聚会，那一天让我讲到，我就在那个角上，在那儿坐在那里，其他的人都是一个个的坐下，一个个坐下，一个挨一个。门口那个地方啊，得先关上门，然后再摆凳子，摆上凳子就等于把门就给挡住了。坐下以后2个小时不能出去了，谁要在那2个小时中间再出去的话，那得起来一大片，得10个人8个人起来给你让路出去。那个私会的呢，私会的是一个弟兄，向内国内不介绍讲员的名字。今天我们聚会请一位叔叔给我们讲道，就知道是我了。那是好，我就起来了，我站起来，司会的那个主席坐到我那个座位上，等到我讲完了以后，我坐在那里，他再起来唱诗的时候，不像我们这样的放声歌唱。那个司会的主席说，今天我们请2位姊妹领我们唱诗。那2位姊妹怎么领大家唱诗？一人一篇这个诗歌的片子，都是一样的，是这个复印的，一人一篇。那2个姊妹小声的领着唱，别人是默默的看着那个诗词，用心灵在那里歌唱。所以我说到这里，我说国内的弟兄姊妹是背着十架走天路，海外的弟兄姊妹坐着花轿上天堂，你还看不见花轿在哪儿？花轿就在这儿。但愿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也想一想，我们在神面前是蒙的什么恩典，我们向神献出了什么，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这些个坐花轿的人也想一想那些个背十架的人。我说的再难听一点，请你们不要见怪我，有些个人坐花轿啊，还嫌那个花太少了， 有些人做花轿还嫌那个轿太小了，在神面前这么一个抱怨，那么一个抱怨，抱怨的都是什么？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今天所蒙到的福气福分，不要说和大陆的弟兄姊妹相比，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相比，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亏欠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恳求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说一次啊，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再有一次，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奉献以前呢，我也有个人的理想。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作家梦，我就是想着将来做作家，写出一本书来一举成名，而且这个书出来呢还得有稿费，又有名又有利，名利双全。一个作家梦，一个教授梦，就凭着我那个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那个觉得功课也不错，考上比较好的大学，而且特别那个教授还赏识我。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我写论文，我想着请一个教授，请他做我的指导导师，帮助我那个指导我的论文。我把论文的这个提纲交给他了，你猜那位教授说什么？你改一改题目，你帮着我一块写一个关于这个人的这个道德品质的形成，你帮着我一块咱们写写这么一本书好不好？这个事儿在当时别人求之不得呀。教授找着你跟他一块写书，作为你的论文，写完了以后，那凭着教授的名气准发表啊，那就等于自己的毕业论文就成了一本书了。虽然名字列在教授后边，那也是一个啊，也是一个荣誉啊，也是个光荣啊，而且又教授一提拔，那然后就读硕士生，一边读着硕士生一边当助教，那不简直就是扶摇直上，那眼看着就成了可以做教授了吗？但是在那个时候，由于圣灵的感动，就是由于主爱的激励，许多到边疆传道的一些个弟兄姊妹，他们的脚踪，我自己心灵里边有感动，我觉得应当把那个作家梦放下。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说，我在奉献以后啊，蒙召做传道以前，多少万字的文稿，一个火柴就把它完全都烧掉了。也可以和大家说，到现在我也没有后悔。那个教授让我跟他一块写一本书，叫这个人的啊这个思想品质的形成。后来我说，我实在没有那个精力，因为我老实说，后来我读大学就是准备要传道了，所以准备要传道是我的主业，那个上大学是我的副业，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没有好好上课，总缺席，就那个心理学根本没学好，要是跟着那个教授写那个书得花很多的时间，我说我实在没有时间，那么我也恐怕没有这个能力。那个教授很奇怪，这么好事为什么都推辞啊？感谢主，那么神就是那样的带领我这样过来，不是说我有什么好，就是被主的爱所激励。不过这个事情也愿意顺便和大家说一说，你看那个时候把教授梦也放下了，把作家梦也放下了，那么自己愿意做一个穷苦的传道，甚至于到边疆去，到少数民族当中，愿意在那里教一点课，自己维持生活，就是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就是和弟兄姊妹这个是甘苦与共啊，和那个少数民族的弟兄姊妹住在一起。应该说这样的话别人都不可理解。我在这里说这一件，做这个见证，但愿都是由神的感动，是正面的这个效果啊。我绝没有想到啊，前几年海外校园呢要召开一个 作家的座谈会，在海外校园所有投稿的这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研讨会，请我去做讲员。我这心里一想，作家研讨会我去做讲员，什么稀里糊涂的我也成作家了，这不是？当然因为事情我辞掉了，我那个时间安排不开，我没有去。嗯，你说这是想不到的。这个教授呢，后来因为在国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那个气氛也开放了啊，那个也宽松了，就把我弄到这个天津教育学院里去教课。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平反，没有平反呢，大概领导人觉得也太不好意思了，反正也就是等于是破格的给我评了一个副教授。因为按说呢，好像有人说那个郑教授比我也高不到哪儿去，但是因为我还没有平反呢，大概大家知道国内一个叫公安六条，我是公安六条分子，哪能够那样子受那个待遇，工资也低，也提不上去。可是也有意思啊，这个咱们国内有一个习惯，副局长不叫副局长，就叫局长。副总经理那个副字免掉，就是总经理。副教授呢，把那个副字也免掉了，教授啊，叫我边教授，叫了好长时间，稀里糊涂的我就成了教授了。又今天在这里愿意和弟兄姊妹做见证，说我们为主放下的，神会纪念，神报答我们，补报我们，方式不一样，但是绝不亏负我们。圣经上说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在这里说做这个见证啊，所以我说防止负面的影响。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有教授梦，如果你要有作家梦，你可千万别说那个边弟兄说了啊，虽然把教授梦放下了，把作家梦放下了，你看将来末了的时候他还是教授还是作家，所以我现在可以放下。我千万别这样，我根本没有想到，而且也不以这个为荣，只是拿这件事情说一说，我们该放下的应该放下，但是为主放下的，神绝不亏负我们，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的。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听到了有一个讲道人所讲的一个事情，他说，我不知道那是真事还是在讲的一个故事，不过我是确实很受感动。他说有一对双生的弟兄，从形体上外貌上来看一模一样，别人简直是分辨不出来谁是哥哥谁是弟弟，但是两个人的性格迥然不同，天渊之别。哥哥非常的孝敬自己的父亲，而且对人处事那个品格大家都非常的称赞。而弟弟呢，不仅是不管自己的父亲，而且是在外边胡作非为，甚至于是无恶不作，以至于末了犯了罪，被在外地逮捕起来，关到监狱里边判了死刑，而且行刑的日期都定了。这个父亲听到以后啊，心里很伤痛，就恨不得能够在他的小儿子没有死以前见他的儿子一面，但是很难，老人家很难走远这么远的路去看他的儿子，小儿子也根本没有办法离开监狱回来看自己的父亲。结果这个哥哥想了一个办法，哥哥就到了那个外地，到了那个监狱那里，找到了弟弟，想了一个办法，两个人把衣服一换，哥哥替弟弟坐监，让弟弟穿上哥哥的衣服，你回去赶快看父亲，见一面赶快回来。这个弟弟一看就只好这样了，回去以后果然他就见到了自己的父亲，见到父亲非常的懊悔，也非常的惭愧， 你无论怎么懊悔怎么惭愧，死刑定了也没办法更改了，就只好和父亲呢那么见面，这个啊伤痛一番，然后呢就是赶快赶回来了。那是因为路途又遥远，交通又不方便，气候又有变化，总而言之，他赶到监狱的那个时候正好是应当行刑的那一天。到了那个监狱那里呢，一看哥哥已经被提到法场去了，他就赶快往法场那里跑。但是还没有到那个法场跟前，远远的就听见一声枪响，他说我的哥哥完了。后来他就一直跑到那个法场那里，那个行刑的官吏已经走了，一些个军警人员也不在了，但是有些个这个围观的群众还在那里，就觉得怎么很奇怪，没有人收尸呢。这个弟弟就跑进去了，抱着哥哥就在那里哭，哥哥身上的血流在自己的身上，他也是一点也不介意。所以那个观众啊就很奇怪，这两个人长得一样是怎么回事。这个弟弟说，我是那个真正的罪犯，该死的是我，这是我的哥哥，他一点罪也没有，只要在行刑以前我的哥哥说一句话，请你们验明正身，然后再正法，再执行死刑，只要哥哥说一句话，他完全可以不死。但是我的哥哥没有这样说，所以哥哥就死了，说到那里放声大哭。大家就劝这个弟弟，已经如此了，你就把你哥哥在这就地埋葬了以后，赶快快回去看父亲去吧。这个弟弟把哥哥埋了，回去带着一种这个痛悔、惭愧、无脸见人的这么一种心情去看父亲去。父亲一看回来的不是大儿子，是小儿子，这个父亲也难过，难过但是也没办法说。这个弟弟就住在他的哥哥的房间里面，墙上挂着他哥哥的相片，桌上摆着他哥哥的日记，还有他哥哥的一些个写作。从哥哥的日记和写作里头看，哥哥还有很多的计划，还有很多的工作，家庭要怎么样的改进，自己将来还要做哪些个事情。那个弟弟是越看越难过，越看越伤痛。如果哥哥要是活着的话，他可以孝敬父亲，他可以完成这些个计划，使得这个家业呢更加的兴旺。现在哥哥已经死了，我这样一个人我能够做什么？是那几天以来寝食俱废，吃不下去，睡也睡不好觉。过了几天，那个弟弟心里边一个转变，下了一个决心，写了8个字作为他一生的指针和座右铭。他把那8个字写成了条幅一样，挂在他的这个哥哥的相片的两边。那8个字是：他为我死，我为他活。那个弟弟从那里以后有一个大的改变。我当初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灵里面大受感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应当为主活着。圣经上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我们众人死，是让我们这些个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个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说，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这是指着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都不应该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保罗说，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没有一个人，就是没有一个人，就是毫无例外，就是应当所有的人，所有的基督徒 都不是为自己活的。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我们总是主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有这样的一个侍奉，这个侍奉应当是理所当然的。按照给我预定的时间是6点钟结束，还有10分钟，我借着10分钟的时间再说一个见证。今天中午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一起吃饭的时候谈到了王蒙道先生，后来呢我在预备今天的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也又想起了王蒙道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已经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沿海很多的地区。那个时候中国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王明道先生，他仍然在北京在那里牧会，他负责的那个会堂叫基督徒会堂，大概当中有一些个弟兄姊妹知道这位神的老仆人。在那个时候，日本人下了一个命令，所有的基督教会所有的传道人都要联合起来，不管你的信仰怎么样的混杂，不管是真信假信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只要你是有基督教的名义，都要组织在一起。原来叫基督教联合会，后来叫基督教团，实际上就是受日本人的控制，他好控制这些个基督教。再说的清楚一点，是政教合一，便于日本的统治者、侵略者来利用基督教做他要做的事。当时有很多的人因为惧怕，几乎所有的在北京的那些个传道人因为惧怕都参加了那个基督教团，唯独王明道先生他就是不肯参加。你不参加干脆停止聚会也就算了，他在神面前想，这个聚会的开始是神设立的，神开始的，没有神的命令我怎么能够停止聚会？所以既不停止聚会，又要在那里继续的聚会讲道，还不参加日本人要求那个必须参加的基督教团，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危险。大家大概知道，那个时候日本人杀害一个中国人呢，就跟摁死一个蚂蚁一样那么容易。神的仆人王明道先生就是坚决的不肯。那个日本人派了一些个人来说好的他也不去，说威吓的话他也不去。后来那个管理宗教事务的那个日本人给了王明道先生一个通知，约他某一天去见日本人，在日本的宪兵司令部，就是等于好像一个日本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宪兵组织，那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组织，到那里去谈话。王先生和其他的一些信徒一分析，这个谈话不是一般的谈话，说是谈话那弄不好就是被关押起来了。那么在约定要去见日本人的头一天晚上，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不约而同的来看望王明道先生。原来我的记忆当中是以为特别的那么一个特别的祷告聚会，后来呢我和王明道先生谈起这件事情来，王先生说不是一个特别的聚会，就是弟兄姊妹啊不约而同的你来我往的，大家断续的来了，来了以后大家就在那里祷告，也说几句勉励的话。在那天晚上祷告完了以后，王明道先生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我和王先生谈过，是经过他的印证他同意的。他说什么呢？神让我们这些个做神儿女的人在地上是要做见证人的，是要为神做见证的。现在多少的一些个服侍主的人因为惧怕或者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都加入到这个组织当中去了，不伦不类不三不四这么一个组织， 又进去了。所以现在在北京只有我还没有进去，我要再参加进去的话，在神面前就失去了一个见证人，有谁来继续的为神做这一个见证？不是我不怕，也不是我不胆怯。他看看自己的家，他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儿子，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看看他的妻子，他说看一看自己的家史，我不是不战惊，也不是不恐惧，不过危难来到的时候，只有求主加添力量了。这是王先生最后他说的那个话。第二天，这个王明道先生呢，就骑着自行车，带着这个漱洗的用具，手巾呢、牙刷啊这类的东西，还有换洗的衣服，带着就去见那个日本人。那个意思就是一去就不回来了，牙刷也带着啊，这个自己的这个衣服也带着，就不准备回来了。见到日本人以后，那个日本人先是非常客气，把他恭维了一番，是王先生威望多么高，希望你加入到教团里边来起很好的作用啊，一定那个意思是一定给你一个高的位置。王先生说，我信靠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有些个人根本不信圣经是神默示的，有些个人是假信的，有些个人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有些个人是为了错往那个啊，为了利往错谬里边直奔，是打着一个基督教的招牌，实际上是为他自己谋利的，我怎么能和这些个人在一起？他就解释了一下真信的和假信的不同。他那个意思想着说明他的这个不参加基督教团的道理。但是日本人不管这个啊，希望你一定要参加。他说我不能够参加，你再考虑考虑。这个王先生说，我已经考虑成熟，考虑了多少天了，考虑的结果就是我不能够参加。那个日本人好像很严肃，你再考虑考虑。下面就不言语了。王先生说，我已经考虑的这是最后的答案。那个日本人待了半天，王先生心里想，大概他要下令逮捕我了。结果没想到那个日本人呢，好像很器重这么一个中国人，很有气节，过来就和他握手。握手以后说，请你回去吧。王先生心里还想，表面上跟我这样，也许回去两天就把我逮起来了，那么也许是那样。结果日本人也没有逮他啊，那么就是八年的时间呢，不是一天两天呢，这个神的仆人就是这样度过来的。所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成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一个服侍主的人，侍奉神的人，就是这样向神忠心不二。那个时候我是在抗日的大后方，在重庆，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王先生这个消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听到了王先生这一个事迹，我心灵里面很受感动。那个时候我刚刚的奉献，刚刚的清楚主的呼召要出来传道，所以后来就根据王先生他那天晚上所说的话，我在1948年的春天写了有一首诗，那首诗的名字叫《忠仆心语》，神的忠心仆人心里边的话，就是基本上用王先生那天晚上所说的话写的这么一首诗。今天给弟兄姊妹读一下，这首诗一共五节。第一节说，长夜已深，白昼将近，主路坎坷何艰辛，伤心欲泪，痛心欲碎，欲言无语，心低沉。副歌是说，无故救我，无故爱我，焉知不是为现在，多少主仆，多少主的仆人
陷入苦害，我不起来又何待。第二节说，举目四望，教会荒凉，何人肯学主榜样。我主在天，耳闻目睹，心中怎能不悲伤。第三节说，追想昔日，我主在世，为救我等何所辞。十字架上血点滴滴，哥哥他山为我死。第四节说，我父我神，以力以力，身体灵魂交你手。福也苦也，或活或死，至终坚贞不低头。第五节说，环顾家史，黯然泪溢，肉体何尝不站立。苦难临头，求主加力，仰望十架志不移。副歌还是说，无故救我，无故爱我，焉知不是为现在。多少主仆陷入苦害，我不起来又何待。这是主的仆人70年前所有的心志，是1948年的春天，离着现在大约是60年了。那个时候春天，我写的这么一首诗，后来苏佐阳牧师配了曲子，以后呢，我就把这首诗1948年的夏天，我亲自就交给了神的仆人王明道先生。我说里边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没有不符合当天那天晚间你所说的话，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个地方。他看了看，他说基本上是这样的。经过神的仆人的这个许可同意，后来这首诗在国内就发表了。今天在这里愿意和弟兄姊妹说，我们在北美，在海外生活太安逸了。希望我们想一想前边的一些个见证人，想一想同代的一些个见证人。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为主做了什么？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恳求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今天这样多的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一起，主，我们在这里查看你自己的话语，但愿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在我们的心灵里边深深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主，但愿你的仆人保罗的话深深的刻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当中，就是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求主赐福今天有些个慕道的朋友从远方而来，但愿这样的一个时间对着许多的朋友不是白白的耽误的，因为这许多的朋友能够清楚主你自己的救恩，得有永生，得到永远的福分。让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知道如何在主面前有敬虔，有奉献，有侍奉，在这一个时代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打美好的胜仗，传扬福音，迎接 主你自己的再来，求主加添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力量。若是弟兄姊妹生活当中有难处，但愿求主借着这许多的难处，让弟兄姊妹更有依靠主的心，使这些难处成为弟兄姊妹的益处，也是借着这许多的难处造就弟兄姊妹，因着你自己的恩手的扶持，把这些个难处化为神变相的祝福。主啊，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赐福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每一位在座的远道而来的慕道的朋友们，让我们都从你那里得到这上好的福分。谢谢天父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